好，那我们今天开始上今天的课，就是我们，今天是11月12号，然后我们从课程的内容上来讲，今天已经是我想要上的这个基督生平的这个课的最后一堂了。那么，但是呢，我们接下来呢，因为我正好下个礼拜我们来一次总复习，我们把这个整个，因为我们不看过一堆图表吗？我们把这些图表都从头到尾，咱们再走一遍，是吧？再走一遍呢，这样呢，就是不管你以前缺课还是没缺课，咱们大致都有那么个印象。然后呢，哎，你就是，然后这个 PowerPoint 也给弟兄姐妹，所以回去以后你们还可以复习，或者是去研究都没有关系。嗯，如果你发现有什么错误，也告诉我，是吧？我们在这个，我以后就可以把它改正过来。嗯。我们今天讲三个内容，一个就是复习一下上一周的那个图表，对吧？这个比较方便。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直把它称为一个课堂作业。我们今天就是耶稣复活以后，那么这样一段时间，到一直到他升天为止，那么他所做的就是所有的一个事情。那么讲义的课程呢，讲义的那个课程名称是第11课啊，就基督的复活与升天。那么这个地方被称为荣耀的道路。然后我想多留一点时间，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合一的自由。我可以在微信群里跟弟兄姐妹讲了，对吧？因为这个怎么样讲呢？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无论是各样的争议，有一点我还是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之间能够有一些分享，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仍然要拥有这种自由，对不对？要拥有这种自由，这是今天这个课程的一个主要的目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上一次，就是我们复习一下这个基督受害与待死。接着那个最后的晚餐，他们是在这个马可楼这个位置上，对不对？那马可楼，所以这个地方写着马可楼，这是那个图，这是上一次我们看过的这个图，是吧？然后他们吃了晚餐呢，就过了吉伦西，去了科西玛尼园，然后耶稣在那里祷告，对不对？在这祷告，然后在那里就被犹大给卖了，然后那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他们被耶稣就被捕了，然后被捕了之后呢，就带到了这个大祭司的宅院。这个大祭司人那里面有两个大祭司，一个是以前的大祭司，是那个当年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是吧？然后那个地方经历了大祭司的审判，又经历了他岳父那个他岳父的审判，然后呢又说是在公会的审判。那当我们说到公会审判的时候，大家请坐，进来，不要客气，哎，进来，哎，前面还有位置，请进，没有问题，哎。没有关系，哎，没事，哎，对，好，没关系，大家坐就是啊。那么像说这个地方的话呢，因为现在的耶路撒冷也认为古代有，就是在他们那个时代，不能说古代，也有一个地方就叫公会。那么有一些圣经学者呢说，所谓的公会呢，其实就是他们在大祭司宅院里面开了个会，所以这个地点当时说有一点点争议。但是我们因为它是地点嘛，我们画图就给它列出来了，所以它从这里到这里就是进行了3次的宗教审判，对不对？然后在这之后呢，就给送到官府衙门去了，这个巡抚官邸，就这个安东尼堡，这是那个巡抚叫什么名字？比拉多，对吧？比拉多，对啊。这个我们以前讨论过比拉多这个人，这个你从圣经上看，你很容易去同情他，你觉得他好像没犯什么大错。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当你在位的时候没有坚持公义就是犯罪。所以本丢比拉多他在耶稣的这个使徒信经上是挂了名的，怎么样？是在耶稣是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害的，对。然后他这个安东尼堡，这个人觉得这个烫手的山芋不好解决，然后他就光一脚就把踢给这个西律了，是吧？然后就把耶稣送到西律这个王宫，西律就说：“耶稣，你给我行个神迹。”耶稣不理他，是吧？他就觉得对耶稣没什么意思了，然后就把耶稣又给送回去了。他送回去了之后，那么本来这个人跟这个西律和比拉多他们两个人关系不好，那么经过这么一件事情，他们俩关系就好了。那么到了本丢比拉多这里，因为犹太人强烈坚持，耶稣就被定罪。耶稣的罪名是什么？对，耶稣的罪名就是他是犹太人的王。他，你要看判决书，判决书上写的是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对吧？那么又用3种文字，是吧？写的这个3种文字，哎。然后呢，就是 犯了罪之后就给送到哥哥他去了。在哥哥他时候去的那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被称为苦路，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帮他背十字架，古利奈人西门。西门是谁的父亲啊？
是
鲁弗。鲁弗，因为否则的话你会莫名其妙怎么会出来，忽然间出来这么一个人。然后在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又提到了他，所以这个在教会历史是吧。所以到这里就是哥哥他。所以说上一次的课我们就停到在哥哥他的十架七言的时候，耶稣被钉死，耶稣被钉死之后就收到了坟墓里，也就是在哥哥他那个附近的那个地方。那么好，我们今天就是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今天那个重点，因为讲义内容很长，有很多的内容，但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内容，我们是在讲耶稣复活之后，他有40天的那时间，在这个向门徒有10次显现，但是我数来数去是11次，但是教材上写的是10次，那耶稣微型上也是10次，那我还是这个地方写10次。那么一会儿我们看一下到底是为什么会有人说是11次，有人说10次，因为其实就是把有一些次数给并起来了就是了啊。那么最早的时候，这个如果大家想去查经节，这些还是一样的，在这个福音书里这个表格上我们都列出了经节。那么就是玛利亚等好几个玛利亚，有莫大拉的玛利亚，还有另外一个玛利亚，还有另外一个人去，然后他们去另外一个玛利亚是谁呢？是雅各的母亲玛利亚是吧。那个但是没关系，这些细节就是让弟兄姐妹增加点兴趣去读经，就把它找出来就是了。
他的母亲那个玛利亚是不是就是他要两个儿子，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就是
这样。你可以这么讲，因为那个雅各和约翰的母亲确实是叫玛利亚，是吧？但是那个，我觉得最重要的，而且有的时候你这个里面就有很多的迷惑，因为耶稣有个弟弟也叫雅各。耶稣的妈妈也叫玛利亚，所以我说这个意思的意思就是，我说这个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是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这个圣经的经节的理解上，有一些圣经没有彻底完全交代清楚，那么这个需要我们去查一些资料，但是这些内容都不要去争议，那么就是。总体的思想就是让弟兄姐妹知道，哎，这个地方是个问题，那我们就查查经是吧，我们就努力读。然后他去了之后，那个使者帮他们把那个大石头滚开，那么有人说是因为地震了。那么现在的有很多这种新约的，有很多这种圣经的学者，老原谅我讲，他们很大的程度上就喜欢用这种人的科学去解释当时的神迹。那么我的理解就是使者把它挪开了，但是呢他们又讲说那个时候可能正好地震了，然后就滚开了，然后他们就进去之后发现，哎，耶稣的尸体不见了，对不对？耶稣的尸体不见了，然后这个摩大拉的玛利亚就跑回去报信去了。然后那个我们等一会儿就看了这个到这里，然后彼得和约翰后来就来嘛，对吧？那么在这个时候的时候，这个使者宣告耶稣已经复活，对不对？然后这个妇女们离开去报信。那么在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这个时候，耶稣特别讲了第一次的显现，就是向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的。这个很有意思，第一次显现的是向姐妹还是向弟兄？向姐妹是吧。那我们再向下看是吧。那么第二次的显现是耶稣在途中向什么人显现？妇女们显现，说弟兄们要加油是吧。这个讲那个于老师特别在那个上面讲了一句话，说弟兄们要加油。那么是这个，然后妇女们对门徒讲，这门徒怎么样还不肯信是吧。然后这个地方加插了一段，就是那些兵丁向那个祭司长报告，那祭司长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千万不能讲是吧，因为本来耶稣就说过他自己要复活嘛。然后这祭司长他们就散布这个假的见证。这是我们讲了两次奉献，那个讲了两次显现了。这个地方就加进来一次，说向西门显现。西门是谁？西门彼得是吧。彼得说这个，但是呢这个显现是在陈述这个内容的时候给家长说他已经向彼得显现了，对吧。那么但是因既然是在这个显现的之前陈述的，那么就是把它放在这个前面，所以这是前三名里面的那个同情票是吧。这个弟兄们否则太丢脸了是吧，就给算他们一个。具体在哪显现的就认为是在耶路撒冷，不晓得具体的什么地方。那么一会儿我们会看图。像两个门徒显现是在赴以马忤斯的路上，因为这两个门徒比较灰心的时候，就是他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他们就碰到了耶稣向他们显现，跟他们一起讲。等讲完了之后呢， 一直到剥饼完耶稣走了，他们才明白了，说哎呀，我们这个心被火热起来了嘛，是吧？我们人也实在是有的时候有些迟钝。然后他们回去之后，就像十个门徒，耶稣就像十个门徒显现。因为他们去怎么知道十个门徒呢？一会儿我们计算啊。他们回去之后就跟这个十个门徒讲，这个圣门说啊，已经像彼得，像彼得显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人不在，这个有人一人不在呢，这个人就叫多马，对吧？那次是显现的时候不在，这个多马，所以他就讲，他说我总要看见我才信，是不是？后来耶稣就特别的向他显现，那向他显现的时候讲了，就是说十一个门徒，对不对？那么这前面的时候多马门不在，所以就写向十个门徒显现，他是这个逻辑关系是这么来的啊、那个向多马显现，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对多马我们讲一句话，其实多马是非常爱主的，大家千万要注意，不要因为很多人讲说，因为英文就是汤马斯嘛，汤马斯这个词的话它有怀疑的意思，在希伯来文那个在那个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它有怀疑的意思，那么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多马是个很多疑的人，其实不见得，就是
那个保罗说多马因为贪恋这个世界就
那是迪马，
迪马，
这是使徒，这是使徒多马啊，不要搞错了，这是主的门徒啊，不要搞错了，所以起名字要特别谨慎，你跟那个有些名字起的太相近了，比较麻烦，是吧？那么大家就知道这个是向多马显现，那么是一二三四五六，这第六次了，是吧？这第七次的时候，一会儿我们会看的，第七次的时候是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记载的，是在提比利亚海边，那个时候打了多少条鱼，别的教会的人可以不记得，这个教会的人必须记得，
153，
对吧？因为我们教会的张太炎长老对153这个数字有着特别的心得，是吧？对，那个，所以别的教会的人可以不记得这个数目，但是我们这个教会的人一定要记得，是153条，对吧？那么这是这个，那么这个地方就关于那个彼得，不是原来说他三次不认主吗？这次耶稣就问了他，你爱我吗？有三次，而且据说这三次的词语都不一样，这些都有很要知道那个什么希腊文原文希伯来文原文才去研究，但是我个人的理解，其实我们今天等一会儿讨论合一的自由，其实我们就问一个问题，我们爱主吗？其实就把很多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这个地方正好是这个地方，然后这两个是在哥林多前书出来的，不是在福音书里面出来的，所以有一次说是向500弟兄显现，又向雅各显现，这个福音书里没有记载，所以我们就是把它放在这个地方，这是第八次第九次，因为这个是从哥林多前书里面说，这是其他这个地方解答的啊，大家知道这个内容就是了。然后最后一次就是耶稣在山上显现，这个地方的山是加利利山，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们有必要稍微翻一下，那个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上面应该有啊，我们在这里你看啊，马太福音的16:17，对吧？马太福音的16章第16:17，因为我们常常会以为耶稣在颁布这个大使命的时候，在马太福音颁布大使命的时候，我们以为他颁布完了就升天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可以看一下这个经节，我想在趁着这个机会，我们也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来研究这个地方。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28章。啊，这个圣经翻起来还，马太福音第28章的第16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啊。这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所定的山，到了耶稣约定的山，对吧？就他这个约定的是吧？所以他是在加利利的一个山上，具体哪个山我们不是特别清楚，但是他一定不是在橄榄山上，因为橄榄山在犹太地呢，对不对？犹大地，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这是所以刚才讲的这个地方，然后紧接下来就是耶稣就颁布了大使命，对吧？被称为那个大使命，然后耶稣被接升天的话是在哪里记载的？马太福音没有记，所以这个内容在哪里？在《使徒行传》里，不在四福音里面，《使徒行传》的第1章。这个地方马可这个地方是提了一下是吧？马可提了一下，但是他应该没有讲地方吧？我但是也有可能我记错了，咱们翻一下。这个有个好处是吧？大家也会记住了。这个我们把这个地方提出来的时候，就是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立马就把这个经节找到。马可福音 第十六章第十九节，是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去，坐在神的右边，对不对？他这只是说他被接升天，没有讲在哪里，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去看《使徒行传》，你才知道。要到《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我给大家来读啊，我给大家来读，是不是？第三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讲自己显给。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等等，对不对？告诉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这是前面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么然后是第四节，就说你们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所听见我说的，约翰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接受圣灵的洗，对不对？然后他们聚集的时候是在哪里聚集？是在耶路撒冷附近聚集，对不对？然后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紧接着到第十二节的时候，就说有一座山什么呀，名叫橄榄山，是吧？离耶路撒冷不远，这是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我们认为他被接升天的时候是在这个地方，他是在橄榄山被接升天的，因为从在那之后，被接升天之后，门徒们就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这基本上是这样。那么这样的话，其实这是第十次显现，然后这个地方呢，如果你把被接升天算成是另外一次的话呢，其实就到了第十一次，但是你看讲义的话，上面是写了十次。所以这个给弟兄姐妹说明一下，因为很多的时候就是他把前面几后，因为有两次福音书又没有记载，那么你把任何两次合并，那么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两次尽量不要并起来，因为这两次的什么呀内容是不一样的，就是那个他提到的内容特别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下这个图，是吧？那么先看成理，是吧？耶稣的复活与升天。那么最早的时候，耶稣是在这个坟墓这个地方，对不对？那么他现在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在那个地方显现，那么我这个地方就写了个一，这是第一次，对吧？我们讲，然后他们在回程的路上向妇女显现，对不对？他们就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向妇女显现，对吧？那个耶稣不一定这样走啊，因为耶稣已经超过了时空的限制，而且这个次序啊也不见得那么完整，就是不见得是严格按照这个严格的次序，对不对？他可能同时，因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嘛，对不对？然后这个呢，他就对彼得显现，我们不知道在哪，反正就放在这里。那么很多人都说是马可楼，因为同情票，反正就是放在耶路撒冷里面就没问题了。这是看，我把这个做的都是这样子。然后第四次的时候，就是我就把它缩到这个地方。这前三次讲完了之后，然后第四次的时候是两个门徒去以马忤斯的路上，对不对？在这个地方是第四次现。然后第五次呢？然后他就回来，他们回来之后又跑到这个聚餐的，就是他们经常聚会的地方，我们认为大多数都传统认为是马可楼，对不对？这耶路撒冷城内就是传统认为是马可楼。然后第六次他们是在同一个地方，是向多马显现，那么也认为还是这个地方，我就把这个地方写在一起，对不对？然后我们第七次的时候就是在提比利亚海边，对吧？说问彼得你爱我吗，对不对？说你爱我吗？然后这个地方问了三次，那么就到这个提比利亚的这个海边。提比利亚海其实就是这个湖了，就是这个湖。那么这是第七次，然后第八次，很多人就是认为是在因为500人是在山上显现什么之类的。那么很多人就说这次可以跟我们刚才提那个大使命那个合并。那么这些东西都因为说不太清楚，因为我们具体的地点不知道，因为这是从哥林多前书出来的，我就写了个不详，但是我把它画在那里。然后第九次我就是随便画在那里了啊。随便画在那里，讲义上那个也放在哪了，我具体不记得。反正因为这个有争议，不也谈不上争议了，因为大家根本就都不知道在哪，所以像雅各显现，我们不知道在哪就放在这。然后第十次，那应该是在加利利所约定的山，这应该是一定是在这个方向。那是不是黑门山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有的人讲说他是在这个应该是在这个伯塞大附近。就是耶稣传讲登山宝训的那个地方，那么这样讲，那么这些东西都是大家猜测的，反正就是加利利所约定的山，对不对？这个是第十次。然后第十一次呢，就是橄榄山，橄榄山是在这个图的外面，就是往返橄榄山，所以画了个箭头，这是第十一次。这是整个就是耶稣复活之后 四十天之内向门徒显现。耶稣向门徒显现的话，那个其实我们教材上给了很多丰富的内容，其中有一个特别讲的是耶稣复活他有什么特别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对不对？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使徒行传的1章3到5节其实就告诉了我们，对不对？那么这个地方大家回去自己看吧，我就不在课堂上重复了，因为我想还多花一点时间，我们有一点点的讨论。那么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提到主的再来，那么在也大家也在回到这个教材上去看，我们就不再讲了。那么今天这个整个课程内容基本上就是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课程没有什么问题是吧？那我们就进入讨论好不好？这个讨论会比较刺激吗？我在微信群里面讲了，就是这个，我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侍奉观念。我们不是批评教会，但是一个在教会里面，因为我知道我们特别是我们从中国来，或者从中国大陆来，或者还是从台湾来都没有关系，就是我们受到了，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被称为后现代时代的时候，人叫做人本主义比较流行，我们人很看重我们自己的人权，看重了我们人自己的独立性，对不对？那么这个话呢，就是民主和自由是非常有号召力的。那么其实最核心的问题是，神家是不是应该实行民主？其实这件事情是值得我们非常深的思考。我首先声明，我个人从来不反对民主，我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积极参加这个国家或者是这个城市这个市区所有的选票，只要你有资格都要去投，对不对？因为每一票都算数，选票就是权力，对不对？每一票都算数，然后选票也都是责任，你不能乱投，因为你投了就算数，对吧？算数啊，我上次讲过一个，其实投票在某种程度上是责任转移，你投还是不投，责任已经托给你了，对吧？这个地方是很重要。那么因为投票一个最重要的，为什么说是责任转移呢？你们选出来的嘛，对不对嘛？如果咱们班要做什么决定，我不想负责任，我就说你们选，你们说怎么着咱们就怎么着，然后你们出来不满意，你们说的嘛，对不对？我就可以推卸责任。这是所以选投票本身是一个责任转移的事情。所以在神家投票要特别的警惕，不是不可以投，但是在神家投票要特别警惕。那么警惕为什么呢？因为神家的投票不应该用来解决问题。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想啊，你投票的话，实际上你是把两种意见活生生的对立起来，没有任何弥补的中间的空间。而且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少数的意见应该得到尊重。我现在还不去提说是这个很多的时候真理在少数人手里，我现在先不去提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的少数的意见必须得到尊重。因为怎么样？因为在爱里面我们经常顾惜那些软弱的，对不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说在神家用投票选来解决问题的话，它就是不是说不可以投票啊，有的时候就是其实很大的程度上投票是一个认可，因为我们要了解弟兄姐妹的情况，这就是投票为什么要署名。我们要知道哪些人在这个上面他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需要去了解，需要去关怀，需要去沟通的。所以教会应该有正常的一个沟通机制，所有的教会问题一定都是沟通问题。因为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在教会都是爱神才来的，我们来到教会的目的，主要目的是爱神我们才来的。所以呢，那么就是他一定会带来伤害。那么今天我们票已经投完了，所以我们来不及，以前不能讲，对吧？就这个，而且我以前讲也拦不住，所以我就想再讲这些内容也只会造成负面影响。所以既然伤害已经造成，我对这个群体的人来讲，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不再是说是这个结果出来会怎么样，而是说我们如何来医治我们所面临的伤害。我想这样讲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不是说我讲的有没有问题，是说你们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有任何的反馈，我希望听听我们弟兄姐妹的意见。让我一讲我嗓门太大，我一说大家就不敢说了，是不是？还是没听懂？没听懂？
所以说伤害怎么
瑞怡是不是没听懂？
那怎么来避免？
没听懂。
好，那我来讲，就是神家要避免用投票来解决问题。就是我们当弟兄姐妹有特别是有争议的时候，说我们来投票吧，其实这是一件非常 愚蠢的做法。原谅我，也原谅我用这句话来讲，因为你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两方面的意见，你是用多数的力量去压制少数人，这就是投票的本质，对不对？其实投票本身是公平的，只要你规则公平，那当然是你们对，就是我们刚才的投票的规则是怎么回事，我不对那个负责。但是如果规则是公平的，投票结果你没话可讲，投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谁也没有话讲。但是在神家投票要特别特别的警惕，为什么呢？因为你强制你少数人的意见就没有机会再表达，因为我们是用这种民主，在某种程度上你要防止它形成多数的暴力，而且特别是在神家，我们是每一票都同样算的。大多数的机构其实真正热心参与的是20%左右的人，所以你会发现，你这些在无论是在权重上，无论是在这个怎么样讲，说牧养也好，其实都会带来很严重的伤害。因为投票本身，用投票解决问题的时候，说明教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教会的严重的危机，第一个表现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谣言四起，信任感丧失。因为沟通机制出了问题，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等到准绳丧失了之后，然后大家都觉得自己对，然后我们怎么办呢？那就比人多了，对吧？比谁力量大了，那就是投票。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伤害。那么所以我想我这样说，我不知道解释清楚了没有，如果你们心里有任何疙瘩其实也可以讲。
其实就是你最开始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投票是一种民主的方式，民主就是人民做主或者是 number 做主，因为神家应该是神做主，所以这个民主的方式就不 apply， 是这意思？
你可以这么绝对的讲，但是我并不反对在教会里有任何投票的事情，但是我认为教会在做决定的时候要谨慎的投票，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其实一定要让会员体会到这个他在行事做主的，但是你在投票的过程中，你不应该把一件有争议的事情推到会员中间来投票，这件事情是非常有伤害的。原谅我说一句话，不管今天投票出来的结果还是不结果，对牧师和师母的伤害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先不讲，就是我们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是另外一个事。
那不是就用三分之二投票的这种方式，已经把这种伤害从开始就定好了，这样是不是定好的？
哎，这些我现在在讲这个涉及到教会的历史。哎，瑞怡先说，我等一会儿回答这个超龄的问题啊，没吗？你说。
嗯，就是昨天教会的时候，就是觉得很对这个事情也有一点觉得很没有智慧，就不是我说不是这个事情有智慧，是我自己觉得很没有
智慧是吧？
然后就打电话给了那个郭淼他母会的牧师，然后他就说了一下他的看法，我可以把他的看法分享。
可以可以可以。
他就是说，投票这个方式是因为就是教会在美国，然后它是一个注册团体，就是相当于一个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在政府面前是注册的。然后注册就必须有会章，
对。
然后，它是有会章，然后也是要符合美国宪法的。
对。
那美国宪法总的思想是人民
民主，是吧？对。
所以相当于教会算是一个政府的延伸，是美国宪法的一个延伸，就是如果教会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也是在法庭上也是根据这个宪法，根据这个会章来去处理的，所以它可以相当于是一个美国宪法的延伸，所以才会有
投票这个事情。对。
对，所以这是为什么它存在。那怎么样就是让神在我们当中当家做主，而不是就是人靠着我们自己的想法来去决定
神家的事情。
好，很好的问题。
要之后再慢慢，就是从再慢慢讨论。
好。
慢慢从一些机制上或者是会章上，来去做一些修改，让我们的教会更加的，更加的，就是神在我们当中掌权。
好，感谢主。其实，
这个人按着自己的。
感谢主。其实瑞姨的分享蛮好。那么我们先回答超龄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先讲这件事情，就是会章里规定了这样投票什么之类的。在一般的来讲，是在聘牧的时候有全体会众的投票，这是在从一开始的会章里面是有的。然后在2015年年初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做了一次会章的修改，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聘牧，正好我们聘牧基本上要成功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有了这样一次修改。那么不影响前面的那次聘牧的投票，咱们先讲好。那么在那次投票之后，就加了一样内容，那么就是每隔两年，还是一年，还是几年？一年、四年，好像是都要，我忘了，反正都要会众来投一次票。那么这件事情在当时提的时候呢，就是，我这个人就说不是个什么好人了，是吧？我有点，因为我当时是反对，是吧？然后。对，我是因为我当时觉得，因为我认为我不是说不可以选，我的问题就是我们改会章这么大的事情，应该好好的祷告。但是我一直认为，我们现在无论是对会章的熟悉程度，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教会对会章的熟悉程度，还是我们会章改成现在这个情况的时候，其实原谅我讲，今天振强在上面讲的话，其实你们仔细一查，会章里可能没有。就是他说他当时他提到了一个是什么，我忘了，他是一个什么事，他讲了一件事情。他讲了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个会章可能是没有的，就是因为当时，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时候，在一二年的时候，我把这个会章仔细的研究过一次，因为我研究了一次，发现了一个错误。那个为什么怎么样？我现在可以告诉弟兄姐妹，因为当时教会说这个事情不讲了，反正事情也解决了，留在长执会内部。我在2010年、2011年、2012年连着当了3年的执事会主席。会章里规定，主席最多只能连任一次。所以你看，我就违反了会章了，我就违反了。我发现了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说一，这件事情要公布给会众，对不对？然后呢，我的这个执事会主席应该退出来，对吧？然后那个时候呢，于伯伯还在，那个时候大家就讲说，反正是那个时候我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10月份，说反正2月你就到期了，是吧？那个时候对吧？然后一，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跟会众去讲这个事情，那么以后下次我们注意就是了。就是讲了这么一个事情，这是从那之后你会发现主席最他们都是当2年，是吧？没有再当第3年。那么这样，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去研究这个会章的时候，我仔细去研究了一些内容，我那个时候我还跟于伯伯有了一些探讨。其实教会原本的会章实际上还是有它美好的地方。那你当然从人看，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对吧？但是我是觉得，如果我们接下来弟兄姐妹真的要去改会章的话，第一件事情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不要再去我觉得怎么好就怎么来了。这是一件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刚才瑞姨提到说，我们这个是一个像一个国家这样一个延伸，那么在神家怎么样来处理这样一些问题呢？因为怎么样让会众体会到他是真的是这个地方的主人呢？其实沟通是第一位的。当有教会之间有一些沟通上产生的矛盾的时候，怎么样？要立即起来处理，要及时，要主动。因为神家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难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要讲爱，我们这个地方要讲和谐，对不对？我们出了任何，就是打个比方说，这个就是我正好看到瑞姨和洪波，是吧？如果他们两个之间产生了矛盾，我们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很丢脸的事情。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神的智慧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很丢脸。知道吗？为什么在神家你们还吵架？为什么神家你们还有问题？我们就不去积极主动的面对，能抹就抹，能放就放，能藏就藏，这就为我们的不信任感增加留下了祸根。这叫你说？
我说就刚我觉得挺同意你，就是沟通啊，其实很多问题都是沟通。但是问题在于，在我们教会有沟通渠道没有吗？这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当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任何的 沟通渠道，我是觉得，就是对我们来讲，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祷告就是你说的是对的，那么我不应该说你说的是对的，我说你说的这个事情是有道理的啊，对吧？那么就是教会怎么样，我现在先不去评价，我想提到的是，就是我们在面前这些事情，我们要知道正确的路是什么，不管我们现在有没有，我们要知道正确的路是什么。为什么要说这个沟通很重要呢？我给大家举过一个例子，因为这是我自己的心得体会。我们如果是我们息事宁人的做法来做法，这种医疗方法叫做割箭疗法，就是一个箭射进去之后，这个箭长在这里，大家很难看嘛，就把它剪掉，是不是？然后我们一包一看，哎，好像是外表看过去好的，怎么样？内伤仍在。所以我们如果不能靠主，如果我们中间有了矛盾的时候，我们不能靠主彼此及时和好的话，这就为教会种下了祸根。所以这件事情的话，这个小组以内啊，我现在讲，在这个小组以内，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无论如何不要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你心里有任何的限制在组内，如果你心中有任何的不舒服不什么之类的，我鼓励你对我讲。如果你对我不觉得不舒服，那你就更应该跟我讲。
跟我讲。
跟他讲也可以，那我就会胆战心惊。我就会胆战心惊啊，对吧？对，你对他讲的一定有效啊。
嗯。
好。哎。
哎，我呢，跟这个运营非常像，最近的教会的这种的乱象。就是心里的一些苦闷也好，这个我就不是我改变方式，我以前的牧师啊，不同的教会灵属灵里比较啊近身的弟兄姐妹来讨论这件事情，他们怎么讲，就说教会这样做很非常危险，
是对，
因为在美国的就是大部分教会没有真正的用这种手工选票来赶走传道人，就说我们去年一位传道人离开了，如果今年再赶走，我们很可能再断，其实你不会聘上牧师，没有牧师他聘到我们用教会来服侍，这我们要准备好的事情。对，还有说了一件事情，就说你聘的是牧师，你不能拿一份工资去要求师母去一定要这样那样去做，师母的工作就是说support的牧师就做好他的本职就好了，你要求过分的话不合适，这是别人给我的一些分享吧。
那么
大家听啊。
好，谢谢玲玲的分享。那么就在这个地方，我就稍微提一点，就是说因为选前不能讲任何话，选前讲话的话，就我们就有拉票的嫌疑，而且有很多传言。我现在可以告诉弟兄姐妹，有的传言，有的人告诉我说啊，秉更在那领着一群人在反对呢，是吧？那么还有的人告诉我说是这个秉更你影响力很大，是吧？你要出来帮牧师讲话，是吧？搞得我很尴尬，是吧？因为这种时候我们不宜讲任何的话，我们也不方便讲很多的话。但是有一点，我希望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有一点的认同。别人都可能希望这个教会，可能有各样的心希望这个教会不好，但是唯独牧师和师母他们两个人一定是希望这个教会好。我们不管他们的能力，不管他们的资格，你就从这个心愿上来讲，他们两个是一定希望这个教会好的。这是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不管你对牧师师母有没有意见，我们这一点上你一定要想明白这个事情。因为怎么样，教会如果出问题，最大的影响就是他们，这是其一。第二，作为牧师，教会所有的问题其实最后都可能转移到他的问题身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牧师师母有意见，这是正常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如果不能及时处理，最后所有的问题都算到他们头上。这是两件事情，这是我对弟兄们先分享这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那么就是说我们今天在选票，我不晓得你们选的什么票，但是我先说一件，就是不管你们选的什么票，从现在开始给我心里平平安安的，那是程序付给你的自由，对吧？我曾经说过一句比较难听的话，就是你在大选的时候，你有人选希拉里，有人选我，你就选条狗，那也是你的自由，没有任何人可以讲任何话，到现在为止，对不对？既然让你选，你想怎么选就怎么选，对不对？但是那才叫真正的自由。咱们先讲这个，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回过头来见到的一件事情，是我想这几句话才是我真想跟大家讲的。 要保守自己在基督里的喜乐。无论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无论你投的票是什么，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件事，只要我还爱主，就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给大家讲过那个笑话，就说是那个一个女孩子看到了两个男孩子喜欢她，然后她就跑去问他们的牧者，说那个牧者，你说我嫁给谁比较好呢？我现在选择不了。那个牧者说了一句非常无情的话，说上帝才不在乎你要嫁给谁，上帝在乎的是你，你爱主吗？你爱主嫁给谁都是好事，你要是不爱主，嫁给谁谁倒霉，对不对？明白这个意思吧？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第一，保守我们自己在基督里的喜乐和平安，不管你投了什么票，也不管投票结果如何，只要我还爱主，就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不管投出什么结果票，我不希望看到有任何一个人离开我们的教会，这是第一个原则，是吧？然后我们这个第二个是与倾心爱主的人一起祷告。我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受到了很多的伤害，当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就希望那个人悔改，我们就希望有人替我们出口气，说天使啊，你给我出口恶气，是吧？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转眼仰望耶稣。你记住了，当你看这些伤害你的人的时候，你越看越不顺眼，你就心里就越不舒服。但是当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把那件事情真正放下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人爱你。这是我自己的亲身体会，我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希望这个班能够成为一个平台，哪怕你心里受到过伤害，怎么样，不被冷漠所胜。因为别人对你冷漠，我们不要被冷漠所胜，我们要和倾心爱主的人一起祷告，看那些爱你的人。你会发现上帝放了很多爱你的人在我们的周围，一定有人理解你，他愿意陪你一同走过。所以我们即使心里受到伤害，一定要坚持这个原则。你当人麻木不仁的时候，你伤心都是一种奢求，没有意义的。我说过一句狠话，是吧？不小心应验了，是吧？就是说你要是对冷漠的人，你希望他怎么样的时候，到时候我说家里死了人也不会有人管，对不对？所以你那个时候就想任何意义都没有。所以我们就回过头来转眼仰望耶稣，与倾心爱主的人一起祷告。我仍然希望我们这个班能够成为一个倾心爱主的班，当我们一起努力的时候，全教会就会跟上来。当我们一起努力的时候，我们就会影响我们周围的人，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杜绝了那些怎么样为冷漠所伤害的事情。至少我们自己可以抱团取暖，我们可以一同走过。那么这就是我讲凡事欢欢喜喜的。所以我仍然相信上帝把这句话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放在我心里的时候，它有它的意义。如果你在这个教会实在是觉得委屈，或者是实在觉得什么这个东西都不公平，那你就干这几件事。我们在一起读读经，是吧？那时候我曾经讲，我说我就干两件事，一就是读经啊，什么跟弟兄姐妹一起查圣经，另外呀我们就一起干干活，是吧？我们一起读读经，一起干干活，我们还可以一起吃吃饭，是吧？我们一起走天路，对不对？而且我们重要的是我们永远在一起，不许人离开。这是我们对弟兄姐妹，这是我对弟兄姐妹的一个盼望，也希望成为我们彼此的一个共勉。有没有什么有想分享补充或者是提意见的都可以。是不是讲的太压抑了啊？弟兄姐妹好像没看看一个个表情很凝重啊，为什么不能欢欢喜喜的呢？对吧？也不要担心牧师，真的，他如果爱主，投出来的是 no 也好 yes 也好都没有问题，就是这句话事情，这只要我还爱主，对不对？只要我还爱主没有问题，对不对？只要我今天我还爱主，不要去管别人，只要今天我还爱主没有问题。可能周围的环境仍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么理想，但是我相信一切的过程都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恩典的记号。这件事情可能要到我们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但是我们仍然是相信那位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领导有没有什么事情要补充？你不笑我就紧张。哎，有录音，有录音是吧？好，那我们一起有个祷告，然后你们大家不一定急着要走，我们还可以，如果有问题还可以分享。我是祷告之后我就可以把录音关了，然后你们就还可以再讨论，是吧？
我女儿祷告，我女儿
感觉
今天正好去医院送孩子。
哦，是不是要 少剩两钟多是吧？我们祷告完了之后，祷告完了都不要走，我们还有几件事情要报告是吧？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查你的脚踪的时候，我们心里就蛮有感恩和赞美。主，真的是我们越认识你，就晓得我们自己身上的亏欠；我们越认识你，就晓得我们与你所给我们的福气，主，我们所得到的真是甚少。主啊，我们要更多得你的福气，我们要更多的向你。主，把你的喜乐和平安放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我们也特别为这一组，我们真的是要添新丁，我们感谢赞美你。主，真的是在你的坛上火要长长的烧着，主，你的恩典永不断绝，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哎，我们感谢神是吧，这个小